在这一堂聚会，我们来到另一个结晶，这可能叫很多人很意外，我们居然会有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有这样的一个结晶。这一篇的篇题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中心并重要的点。如果你没有预先读过，我要问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中心并重要的点是什么呢？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讲接下来的这句话，主恢复中正确并适当的领导。我要请我们众人注意，在尼希米记的最后一个注解，我可以读给你们听，你不一定要翻到那里，但请注意，这是尼希米记十三章三十节注一，是尼希米记的倒数第二节，三十一节并没有注解。尼希米记十三章三十节注一，是这卷书的最后一个注解。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心重要的点，乃是正确适当的领导。我不会请你们举手，但有多少人没有读到这句话？啊，你不需要举手了。在士师记，请想一想，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在已过的一年半已经讲过这几卷书的结晶读经。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你们还记得在这几卷书里面的领导吗？记得列王记上下的四十一个王吗？还有历代志上下所记载的领导，大体上是黑暗的，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的记载是全然光明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提起三位首领，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都是优越的首领，但三者之中最好最高的是尼希米。唯有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这样的人领导下，以色列才能重新构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神在地上的彰显，成为与外邦列国完全不同的子民。神这样的见证预表神今天所要得着的召会。虽然这篇信息的中心点是在于领导，我盼望我们在座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感觉，这只是为着领头人的，是为着带头的弟兄们的，但这并不是一个长老训练，这乃是结晶读经训练。圣徒们，在主面前不仅带领的人有责任，就连跟随的人也背负重大的责任。我们有一本出版的书叫做爱心的话，给同工长老还有爱心寻求者的爱心还有寻求者的爱心的话。在那本书的第四章，那章的题目叫做正确的跟随人，正确的跟随人。圣徒们，在神子民中间领导这件事是一切许多难处的源头，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你读旧约，看见许多的预表，看见领导这件事，要不是带进祝福，要不就是带进咒诅。在新约， 从第一世纪以来，关于领导这件事，你也可以看见。我们刚刚听见的这个考试里有人讲到丢特飞，他是在那里的一个带领的人，但是约翰企图要做一些事，但是被谁拦阻了呢？被带领的人拦阻了，不是被圣徒拦阻。有许多圣徒在不同的时候经历了不同的情形，甚至有人在主的恢复里自居领导，他自居是领导领头人，开始建立一个阶级制度的体系。但你知道李弟兄说什么吗？他说这是在70年代晚期，他说之所以容许这件事，之所以这个人能够有所作为，是因为许多圣徒没有在真理中行事，所以就连李弟兄都没有把责任完全放在这个自居的人身上。我们都有责任，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需要悔改，我需要悔改，因为我的跟随在那个时候，我的跟随并不是照着真理，我必须承认。在新约和旧约，神的子民是被比作羊，在圣经里也许最有名的经节之一是诗篇23篇，怎么说的？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意思是什么？也就是我是只羊，因为主是我的牧人。在新约里有许多的地方，约翰福音，还有在彼得书信，在启示录，都看见我们是羊。而羊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羊是跟随的，他们就是在那里跟随。在新约我们也被称为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原文意是学习和跟随者，所以我们是跟随的人。我住在纽约，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那里，所以我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羊，所以经历并不是很多，但我的确到处旅行。我到去过的一个地方就是澳大利亚，我在那有一次到那里参加特会，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度假中心，是一个营区，基督徒的这个聚会的营区。我有一天早上很早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房间没有人，然后有几张椅子，然后窗户打开的，前面是一片草原，我在那里花时间亲近主。但在那里有一小群羊，我在那里花时间亲近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只羊走过来。我应该是跟纽西兰的弟兄们学的这件事，就是有羊中间有头羊，就是会带领其他的羊，羊也会跟随羊，并不只是跟随牧人而已。所以有一只羊来了，然后很快整群羊都来了，所以我继续在那里亲近主，但是我也很享受羊的同在。然后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就注意到他们开始离开了，往我的左边方向走。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一只，有一只留在那里，他在那里低着头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左右一看，然后就赶紧跑走。 赶紧去跟随羊群，跟随羊群。但我们需要能够正确的跟随人，正确的跟随人。在神子民中间的领导这一件事是非常非常重大的点，也很有意思。神对领导的观念是与天然的观念迥然不同。你要是读这里列的经节，你就会发现这件事。马太23章、希伯来书13章7节，还有马太20章，我会读几处的经文。马太23章，在马太23章还有希伯来书13章，这两处的经文似乎是互相抵触的。如果你只是读一处经文，然后没有上下文，然后之后又去读另外一处，你会觉得好像互相矛盾。马太23章主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那天上的。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他的意思就是没有人是你们的师尊，只有基督是，甚至不应该有师尊的称呼或有父的称呼，因为我们只有一位领导领头人，就是基督。但是希伯来书说你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的人，所以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希伯来书13章7节，然后17节还说要服从，要顺服那些带领的人。所以到底有没有带领的人呢？然后马太20章这样说，就把一切都连在一起了。25节到28节，于是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也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在神子民中间做领导的路就是做奴仆。所以的确有带领的人，但是这些带领的人都是奴仆。好，现在我们来到纲要。在神永远的经纶中，并在主的恢复里，领导是根据属灵的度量，领导不是职务性的，永久性、组织性或阶级制度的。我告诉你们，有的人就是不明白我们是怎么一回事。这可能吗？在地上的社会人群社会当中有这样的可能吗？我们要说是的。在神的子民中间，在教会中，这是正确的领导。第一终点，主对领导的观念与天然的观念相反。在神子民中间，实际上没有按天然意义的领导。有的人读这句话可能会说，赞美主，没有领导。不，这不是这样说的。这里是说没有按天然意义的领导。因为有些人听到哦，没有领导，只有主是领导，我只向他负责，我只向主负责。你知道这会怎么样吗？这意思就是哦，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难道不是非拉铁非吗？弟兄相爱吗？事实上，那很常变成一种情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元首，有很多的头在那里，甚至全都是头。 一，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领导的意思是做奴仆服侍。任何想要领头的人必须愿意做奴仆。这里列了马可十章35到45节，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感谢主，为着这些门徒们感谢主，他们是非常的真诚，做一些事，他们代表了我们，他们代表我们。所以这里是雅各和约翰，这是10章35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到耶稣跟前来，对他说，夫子，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我另一晚上说，我们应该照我本相而来，他们的确就是这样。他说他问了一个问题。在圣经里你要注意，当主问问题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注意，当神问一个问题你要很注意，因为他每次问问题他都已经知道答案，但是他总是为着那个被问的人的益处而问这个问题。他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戒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所进的受的进你们必要受。意思就是你们也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像我一样，但是我仍然不能够应许你，你们可以坐在我的左右。这是雅各和约翰。其他的弟兄们也在那里。如果我要问主求主这件事，我可能会拉他到一边，主，我可不可以跟你有点的交通？但是其他人也都在场。这里说，那十个听见就开始恼怒雅各和约翰。为着我们的代表感谢主，因为这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们有些人已经从训练毕业了是吗？我不晓得你们在训练里，在全间训练里多长时间。弟兄，你们两位可以去做这件事吗？第三位可能会说，我怎么样呢？他可能没有说出来，但他心里可能这样想，我怎么样呢？或你有没有收到过电子邮件，在你的这个侍奉团里面收到信，然后你打开之后发现是寄给 Ken Walker， 然后只是抄本给 Ricky， 这就叫你受搅扰了。我还不是第一个接到抄本的，先有 Bob Danker 等等，我是第六个。那从来没有搅扰你吗？我要感谢主，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感谢主。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想要为首，姊妹们，你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若是不是为首，至少要第二。但主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二小点，领导是因着在生命上长大而成型的，并且是因需要而产生。若是没有需要，领导就不会显明出来。第三小点，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点。 为了把关于领导的属人观念摆在一边，神命令他子民中间的领导应当总是根据属灵的度量。在天主教的信仰里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彼得是教宗，他是第一个接到这教宗的这个称谓职位。其实彼得在教会这个教会历史的第一部分的确是领头的，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事实上雅各更加的显著。在行传十五章，雅各是在那里做结语的，而不是彼得。在加拉太书，我们把这些经节列在这里，彼得与外邦人一同吃饭，然后经节说从雅各那里来了几个人，他就退去，改变了他的做法，就连那都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不同，他和雅各之间的不同，就给我们看见真理。就是有的时候是这个人带头，有的时候是另一个人带头，这里没有职务性的领导。甚至在巴拿巴和保罗身上我们也看见这件事。在行传十三章，扫罗又名保罗，十三章是先说到巴拿巴，然后说扫罗，等到他们开始进攻用，就先提保罗的名字。在这里还有关于这个复数的长老职分的这个重要真理。当保罗托付提多还有提摩太去在各处指派长老的时候，都是复数的，有多位长老而不是一位。在有的时候主给一个弟兄某一份，他们就有领导职分，他就有领导职分，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我们永远都要跟随的这个职务性的领导，这乃是神的智慧。为了把关于领导的属人观念摆在一边。四，主的恢复中没有组织的领导，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反之有一位元首直接向众肢体施命令，并有一个生机。但是误会了我们中间的配搭，他们以为有一种统一的组织。不，我们有一个清明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可以这样说，没有统一的组织。而在这个罗马天主教教会就有这样的阶级制度，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组织，却不代表我们没有领导。甚至在一个家庭里，有母亲和儿女，也有领导。当母亲父亲不在那里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小妹，你需要听你的哥哥的话，因为这里有代表的权柄。”如果孩子太年幼的话，还有这个可能有照顾孩子的人，有保姆。我们昨天晚上听见这话，就是主见证的标记，不只是生命，也是等次。圣灵在这里有权柄，当圣灵有权柄的时候，一切都会有秩有序，在等次中执行。第二终点，按照新约，使徒们的权柄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话语的执事里。这很重要。这里 列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们都坚定持续的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这里不是说他们跟随彼得、雅各和约翰，而是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第一小点，他们没有地位上的权柄去干涉教会的事务，只有他们所供应的话语有权柄。众教会跟随使徒们，乃因使徒们有新约的教训。我们在新约中看见这一点，就是弟兄们去兴起教会，他们并没有在那里干涉，他们就离开了，没有干涉当地的事务，决定聚会的时间，还有食物的安排，但是他们也不是只守不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教会众教会的自治，他们把这样的教会自治做到极端。的确有这个自治的一面，我们没有使徒没有权柄去那里干涉当地的实行和安排，但是保罗不仅写信给众教会，甚至有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自己要读，还要把信也交给这格罗洛西教会，要把信交给老底家的教会，让他们也读。甚至要去访问，后续的访问，保罗留在以弗所三年，表示他并没有完全不管，但是权柄乃是在于话语的指示，不是在于事物。甚至保罗并没有在那里指示同工们的活动，在临前他告诉亚波罗，他嘱咐他劝他要去访到哪里去，但是亚波罗说还不是时候，保罗并没有强迫。但是当教训有错误的臣民的时候，我盼望你这篇信息，你们都发现能够看见这篇信息的负担是延续前一篇信息，还有第九篇这个信息的灵，就是征战的灵。所以当教训有教训进来，叫圣徒离开偏离神的经纶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就某些圣徒的事来说，他非常的宽广，就好像罗马十四章我们接纳各种的人，甚至不同的实行。但是在罗马十六章，他却非常的狭窄，非常的刚强，因为这里有分裂的事，有人制造分裂。然后在罗马书他也讲同样的事。三，一个教会若走岔或被误导，使徒们就有义务和责任照着那有权柄的神的话对付这个情形。我们从昨天晚上就看见这一点，特别是提前一章三到四节，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圣徒们，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就是要在神的话里，并且要使我们浸泡在神新约的经纶中。 这样，若是有人来陈明一些不是健康教训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会拒绝，不需要保罗来，我们自己就会把它吐出去。在我们主会部的历史中，不同的时候，在西方在东方都有这个灵恩运动的元素，想要进到主恢复来，像说方言，像这个恩赐等等。保罗李弟兄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故事，我们在美国也看见这样的事发生。我有一些直接的经历，就是圣徒想要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圣徒们，我们需要有神新约经纶的口味。我盼我们不要好像听腻了神新约的经纶，因为好像有些圣徒失去他们的活力，失去他们的兴趣。在这个灵恩运动里，空气的东西对他们就变得有吸引力了。最大的危险就是人失去了对生命的胃口，对生命的鉴别力，这对主的恢复是极大的损伤，对我们的基督生活也是极大的损伤。人失去了与三一神生机之联合的那个感觉，他反而对其他外在的事物更有胃口，像能力，像扩增，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但不只要谨慎，我们必须要留在话中。我想是信息第五篇，我们听见这话，我们这里有需要以斯拉。其中里面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需要自己要进入神的话，进入恢复本圣经，要进入恢复本圣经的注解，要进入生命读经。我们弟兄读了那段引用的话，读500篇，正确好好的读，正确的读，就会让你成为绝佳的信徒，同时也会建立起城墙，那会建造城墙，在个人一面，还有为着我们的地方召会，都能够建立城墙，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留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四，领导是在使徒的教训里产生、加强并受约束的。第三重点，在新约里只有一个执事，连同一个领导。一，今天基督教是分裂的，因为有太多的领导，因为执事只有一个，所以不该有多于一个的领导。二，只有一个领导，因为神、主和那灵都是一。一个领导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保守那灵的一。三，新约给我们看见，在执事里领头的人身上有神代表的权柄，这权柄乃是为着建造。保罗在灵后13章10节说，照着主所赐给我的权柄，而这权柄是为着建造人，并不是为着拆毁人。圣徒们的确有代表的权柄这件事，我们从挪亚的时代就看见了，一路到在整个旧约都看见。你想一想，若是没有以斯拉和尼西米会怎么样呢？主的子民，那些犹太人，不都同样得到了摩西的话吗？但是却没有效用，只有混杂。但现在借着以斯拉，还也借着尼西米，带着话语，这个话经过他们，就把祝福带给众人。 我们需要神代表的权柄。事实上，真实的需要乃是话语，这些话语借着代表的权柄领导我们，这就是领导。领导更重在话语，而过于领导的人。神代表的权柄是在领头人的教训上。四，B 在各处各教会中教导同样的事，乃是保罗代表权柄的明证。第四重点，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重在新约的教训，过于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头人。我盼望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事实上，这一点还有第二大点，是你研读问题的一部分。我先预告你们，领导是重在新约的教训过于人，但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那些执事，执行的执。有些人过去有些人就这样做。我还记得我还刚到教会生活的时候，还是大学生，就这样的说法，就是只要李弟兄的教训而拒绝他这个人。在提摩太身上，他并没有直接的从神接受异象，他乃是从保罗接受了神经纶的异象。我是一个提摩太，我要这样说，我不以主的见证为耻，也不以这个主的这个囚犯为耻。神的经纶临到我，乃是借着尼托生弟兄的指示，还有李长寿弟兄的指示，我们不以为耻，是借着他们领导那一份执事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来读圣经，我们也看见新约的也看见神的经纶。人是误会了，以为我们把这个高抬了他们的教训，他们的话语，不，他们的教训是开启了圣经，叫我们能够看见神永远经纶的意象。这里有提后三章十节，这是保罗的话，但你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在保罗身上有些东西是你可以效法、可以跟随的。当一个人在那里传达健康的教训，他甚至讲到这个希伯来书里讲到带领的人，他说你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跟随，正确的跟随。第二大点，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乃是神永远经纶控制的意象，是意象的领导，这是另一个重点。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象的领导，而不是控制之人的领导。使徒保罗宣告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接下来的许多点给我们看见这意象是什么，这临到我们的意象，借着我们的弟兄临到我们的意象是什么。这意象就是领导，那一个意象支配我们，而不是人，不是人控制我们，而是意象控制我们。神永远的经纶，这是第一重点，是借着使徒揭示的。但因为信徒失去了对神的经纶正确的领会，就需要由主来恢复。神永远的经纶，希腊文 oikonomia 奥伊克诺米亚乃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使他得着一个家，彰显他自己。这家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第二终点，这是恢复的定义。恢复意即在遭受破坏或失去了以后，再使事物复原或回到正常的情形。恢复的意思是照着神永远经纶内容之恢复的当前进展，按圣经里所启示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而得复原。圣徒们，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但这什么意思呢？主到底在恢复什么？在这篇纲要里，我们有三个主要的点，三个主要的点。我要告诉你们，这三个点是出自于两本书，我要向你们推荐这两本书，为着我们个人的造就，也是为着牧养别人。这两本书提到这些主要的点，就是主的恢复到底是什么，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非常好的在这篇纲要里陈明出来。第一，实行神命令之路的基本原则，实行神命令之路的基本原则，在这本书里有三个点，主的恢复是恢复三个主要的点。第一，就是基督身体的一。第二，基督，阿们，就是基督。我不知道你好像在等要讲更多的话，但是就是基督。但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要求要唱，我们唱这首诗歌，神神的心意所喜所爱，要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成形在我们里面，都是基督，基督，基督。第三点，主的恢复，主的恢复什么呢？就是恢复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功用。好，这是其中一本书所讲的。另外一本书是撒旦对付教会的计谋。在这本书里，李弟兄这样说，在马太，我们在之前那篇信息里讲到马太16章18节，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那是一个应许，我们可以持守那个应许。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警告，给我们看见每当教会建造起来的时候，阴间的门就会来对抗，就会来抵抗。那撒旦的策略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取代基督，要把这些基督的取代之物带到教会里，比如说属人的哲学，这是人类文化的顶尖的东西，还有宗教、律法，甚至是恩赐、教训，这一切都可能会取代基督。第二，撒旦的策略就是阶级制度，这在他那一边是他的杀手锏，就是把这种不同的阶级引进，所以我们需要到人那里去，而不能直接的接触神。有不同的层级，在神子民中间有不同的阶级。第三，撒旦的策略就是分裂，分裂。你看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有多少的分裂，但这也是为什么神需要一个恢复，而他现在就在恢复这三件事。所以照着这篇纲要，第一，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在他成肉体总括与加强时期里做我们的中心、实际生命和一切。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新人 在我们中间较年幼的是否熟悉这一点你所讲的基督丰满的执事成肉体总括和加强的时期，这是一个重大的点。基督的这三个时期，他的第一次成为化成了肉体，是要把神带到人里面，然后他过神人的生活，他神圣的属性就彰显在他芬芳人性美德里，他成就了奇妙的救赎，然后他有另一次的成为，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这就是总括的时期。他成了那灵，次生命的灵，他成了神的长子，他重生了信徒而产生召会。在第一个时期他产生了蒙救赎的人，在第二个时期他产生出召会，但在第一个世纪这个召会已经开始堕落了，所以他就得了加强。在启示录一章他是七灵，做什么呢？要产生得胜者，但为着什么？乃是为着要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不是要做什么不同的事，而是要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就是主神今天所要恢复的，我们仍然在恢复里，这仍然正被恢复。你能说这些项目在里面都已经得着恢复了吗？完满的恢复了吗？不，我们还在路上。下一点，二，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三，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功用。就这些点都列了很多很多的经节，你需要花时间来进入这些细节，我没有，今天晚上没有这个时间。第三重点，这意象就是恢复这三件事，这意象必须在我们里面日日的更新，成为支配我们一切生活工作与活动的意象。李弟兄甚至嘱咐我们，特别是带领的人，弟兄们，我们都需要做这三个时期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的意象，这个意象应当支配我们。第四重点，一个人离开主的恢复，这指明他从未看见主的恢复是什么。你若是看见身体，基督的身体，你若是看见主正在恢复他的身体，你要去哪里呢？你还能去哪里呢？你若是看见分裂是撒旦的计谋，而神的观点乃是一的立场，那你还要去哪里呢？这些事，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一生。你们很多人在这里都是生在西安，我们有些人是生在巴比伦，但这些真理临到我们，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但事实上没什么好抉择的。如果这本书是标准，那就没有抉择的必要，因为只有神的路。在生命记，这是神所拣选之的地方，就好像那时候没有什么好这个行传四章说没有什么好选的，因为只有一个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为着救恩。那为着聚会也没有什么，也别无选择，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神的选择。你到那你要不要选择神的选择，那是你的事，但是那约束我们，也管制我们。第五终点，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对神永远的经纶有清楚的意象，然后被这意象所管制支配并指引， 因为我们在这里乃是在主的恢复里实行神永远的经纶。六，在主的恢复里的领导乃是神所赐神永远经纶之意象的领导，这意象约束支配并控制我们，使混乱与分裂得以避免。圣徒们，我们若是有更多的意象看见这些事，我们的说话就不会松散。撒旦攻击教会的其中一条路就是这些闲话，说闲话，还有批评的话，背叛的话，没有必要的话。我们若是看见基督的意象，看见身体的意象，甚至我们的说话都会受约束。第七终点是非常的特别，请读摘自时代的意象之补充，在你们的纲要里，我想是在这篇新约纲要的末了，我要读给你们听。你们都跟上了吗？紧紧跟随今时代的完整意象。我们若要侍奉神，就我们的意象必须是从创世纪亚当的头一个意象，一路直到教会终极出现的新耶路撒冷，这才是完整的意象。这意象乃是直到今天才向我们完全揭示出来。请记得，圣徒们，我们乃是在讲这个大点，就是领导乃是控制的意象，而不是控制的人。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有幅《清明上河图》，是一卷很长的图画，一点一点描绘中国文化中的生活。这是很多年，很几千，一千年，一千多年之前，所画的。只看头不行，总得从头看到末了，对中国文化的生活，或者说意象，才得窥全貌。同样的，我们侍奉神也有清明上河图，是从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看见的生命树开始，直到新耶路撒冷。其中也有生命树，新耶路撒冷乃是意象的末了一幕，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们乃是在终极的一幕里，带着前面各幕侍奉神。我们既有今时代终极的意象，就要紧紧跟随。我们绝不是跟随什么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重点，我们乃是跟随一个意象。如果说我们是跟从某某人，那就是大错。我们乃是跟从一个今时代的意象，也就是神终极完成的意象。主的恢复借着我们亲爱的尼托生弟兄带进来后，他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1934年他在杭州结婚，人就借机引起了一个厉害的风波，那使得他非常难过。有一天我去安慰他，对他说，你会怎么安慰倪弟兄呢？这是李弟兄是这样安慰倪弟兄的。倪弟兄，你知道在你我之间没有一点人情，不是我们两个人有好感，所以你走这条路我也走这条路，你讲这个道我也讲这个道，我们南北隔很远，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今天我们能走在一起，我不是跟随你这个人，乃是跟随你所带领的这条路。你弟兄，我愿意告诉你，即使有一天你自己不走这条路了，我还是要走。我这样说是因为那次风波影响到有的人不走这条路了。 圣徒们，在还有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事发生，有些人决定不走这条路了，甚至我们某些人也好像有点摇摆不定，我们要怎么办呢？事情发生了，风波来了又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是的确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我这样说是因为那次风波影响到有的人不走这条路了，换句话说，有许多人是跟随人，所以因人而异。然而我告诉你弟兄，就是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不会因你而走，也不会因你而不走。我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这是个异象。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背负同样的见证。52年过去了，至今我一点也不懊悔。在这52年中，我看见故事一再重演，人来了又去了，一幕又一幕。从台湾岛上的工作开始至今，30几年中有几次重大的事情发生，甚至我带得救一手造就出来的弟兄也离开了主的恢复。意象不变，但人会变，跟从的人也会变，跟从人的也会变。所以我愿语重心长地劝勉诸位，我蒙主怜悯，今天能在这里把这个意象带给你们。我乃是盼望你们所跟随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蒙主怜悯所给你们看见的这异象。在讲到这个讲到纯洁的那篇信息，难道没有感受到我们弟兄的纯洁吗？他说不要跟随我这个人，要跟随我所带给你的异象。最后的结论结语，我只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是主怜悯我，启示给我看见异象，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跟随我，乃要跟随我蒙主怜悯，承继你弟兄和历代主的仆人所留下传承给你们看见的这个异象。这实在是从亚当头一幕的异象，直到新耶路撒冷末了一幕的异象。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我其实有一幅复制的这个《清明上河图》的画卷。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我本来要请几个弟兄上来，从这里。几乎要一路到这个板的末端，大概是这样的宽度，但非常的长，有很多很多不同这个日常生活的景象。李弟兄的重点是，你若是只看其中一幕，你不会看见全貌，但如果你又多看一点哦，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但你还是没有看见全貌。你需要整幅的画展开，才能看见当时中国的生活。李弟兄说，那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这就是我们的清明上河图。我们的清明上河图从亚当开始，还有生命树，一路延展到新耶路撒冷，里面中间有许多的事物，我们需要有整幅的图画。这就是主恢复中的领导。当你有这样宽广的意象，你还要去哪里呢？这意象约束我们，约束我们的生活，约束我们的侍奉，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影响我们生活方式，我们行动的我们的行动。 告诉你们刚刚那个爱心的话那本书里第四章里有几句话啊，在这个正确的跟随里这一章里有几句话，我要读给你们听。我只读三句话：谨慎跟随你所珍赏的同工，还有你所受吸引的同工。有几个小点：一，他必须是一个爱主的人，为主而活，并且弃绝己天然的生命、喜好和野心的人；第二，他必须要持守整本圣经完整的意象，没有任何的歪曲或任何的曲解。李弟兄要我们跟随这样的人，他是正确的，有这个完整的意象、完整的观点。我刚刚提到一些的情形，我们有当时在场的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并没有完整的意向，那些人也没有完整的意向，我们就被带走偏了。甚至只要再多看见一点意向，可能我们就能够蒙拯救，脱离当时的情形。所以我们要如何有意向呢？我给你五个点，如何得着意向。第一，必须有心为着神，对他的话有和对他的权益有心。你看见，保罗他虽然是一开始反对神的经纶，但是他的心是为着神的。我们需要有心来为着这些事，为着神，为着神的权益。你有的时候说，哦，我有的时候你说我没什么心呢，那我要告诉你，你有一个心，你只需要讲说这个实际。神的话说，我们有一个心，还有一个心灵，主耶稣，我对这些事是有心的。第二，这是出自耶利米书15章9节，我们需要愿意弃绝无用的，要拣选宝贵的。要弃绝那些无用的。我们常常受到许多这无用的事物所霸占，这些没有价值的事物，像娱乐等等，这些很多东西一下就坏掉了，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但我们却被其霸占，借着这些社交平台等等，有许多的事物，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这也影响了我们的心，也影响我们对话语的接受。所以某些人经过了20多年还没有任何生命的长大，在基督生活或者他们的侍奉上没有任何的进步，对于主的事也没有更深的领会，因为太多的霸占。哦，这些日子太容易被政治霸占，被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霸占。你要谨慎，要谨慎。还有钱财，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是到了股市的底端了呢？是不是要进入萧条时期了呢？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需要有心来寻求有价值的事物，这样我们就会得着更多的意象。但我们在聚会里可能得着一些事物，却没有得着中心的点， 却没有得着那个宝贵中心的点，因为我们被其他的事物所霸占。我们需要拣选宝贵的，需要弃绝那些无用的、没有价值的事物。第三，我们需要学习等候主，因为异象不会一次全部临到。第四，要纯心单纯，要清心。主啊，我只要你，我也只要你的经纶。第五，我们需要向主敞开，真实的在里面向主敞开。第三重点，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其中心并重要的点乃是正确并适当的领导。一，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借着那些带进异象的人，而在一个执事里有一个控制之异象的领导。我再次指出，的确异象是控制我们，但是控制我们的是异象，但是这些异象是借着一些执事执行的职而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珍赏这些人。第一小点，保罗说他的同工是基督的执事和神奥秘的管家，他们是管家，将神的奥秘之属天异象分配给信徒。神的这些奥秘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这分配的侍奉，管家的职分就是使徒的执事。二，在此时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蒙主怜悯，成为忠信，使我们能成为忠信的奴仆，习惯地将属灵的粮食分给神的家人，就是在召会中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和的供应信徒。我们要领悟主的称许和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和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信地完全使用他的恩赐有关，使我们成为在今世主的工作上忠信的人，好在来世有份于主的快乐。忠信这件事一直出现。第二终点，唯有在尼希米和以斯拉这样忠信的人领导下，以色列才能重新构成为神的见证，神在地上的彰显，成为与外邦列国完全不同的子民。这预表神今天所要得着的召会该如何。第三终点，尼希米知道若没有以斯拉，他就无法将神的百姓重新构成。一，在重新构成以色列国的事上，尼希米知道自己不认识神的话。二，以斯拉以认识神的话闻名，尼希米愿意求助于以斯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行的点，愿意与别人配在一起。尼希米知道他并不是包罗万有的，他有他那一份，所以他就带进了正确的人。有讲到这个以斯拉是在这个制好的木台上说话，特制的木台上，这是尼希米记八章。以斯拉在讲话的说话的时候，有六个在右边，六个在左边，尼希米并没有站在那里，他也没有站在木台上。我对此有深刻的印象，尼希米的名字并没有列在这里，他把这些预备好，这就是正确的领导。四，照着神圣的原则，身体的正确代表总是那些与别人配在一起的人。在灵前一章一节，保罗凭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索提尼，索提尼是谁啊？在腓立比书他说保罗和提摩太，这些人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我们知道，但是我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他也能够找到这些人和他们配在一起，这就是正确的领导。还有摩西和亚伦，神把摩西和亚伦配在一起做他的口。一，单独是个人主义， 但与别人一同被差遣出去是照着身体的原则被差遣。二，单独行动破坏身体的原则。三，在主的恢复中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要做建造身体的真实工作。然而这建造的工作只有靠配合在一起的同工才能完成。这最后一点是摘自一封信，是李弟兄所写给在他离世之前写给主恢复的信。我要告诉你们，尼西米这个名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当我读这话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是尼西米，我实在受安慰。主要顾到他的恢复，这点说主给我看见他已经预备了许多弟兄与我相调着同作奴仆侍奉。我觉得这是主为着他的身体所做主宰的供备，也是现今为着完成他执事的路。这对我来说是安慰的话，是1997年所写。我盼望这也对整个恢复是安慰的话。弟兄们已经相调在一起，被以相调的方式被带在一起，相调的程度甚至过于从前，为了要带领主的恢复往前，愿主带领我们，为着成就他在今时代的旨意。我们现在与我们周围的人有点祷告，然后弟兄们会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